大话开源节目鸣锣开播了，我们是 OpenTiger 一群热心尖端数字科技、大数据、人工智能、元宇宙的小伙伴，并专注于开源项目、开源人物和国内外开源发展的动态，希望能带给大家圈内圈外最 juicy 最硬的信息。感谢您能成为我们的听众，咱们一回生二回熟，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给我们留言提问，记得关注哦。好，下面节目开始。OpenTiger，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大话开源，我是主持人明爱。这是一档由 OpenTiger 发起的访谈节目，旨在沉淀开源人的所思所行，力求摸索出有趣、有料、有品的开源武林秘籍。每一期对话，我们会邀请身经百战的开源老兵或冉冉升起的开源之星，来分享他们的前沿洞察、防坑指南以及鲜为人知的走心故事。在这里，不管您是开源发烧友还是门外驻足观望的好奇宝宝，都可以汲取与开源相关的更多心法与招数。还在等什么？一起来听听今天的江湖对谈吧。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大话开源节目。今天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了资本圈的开源新贵 Zilis 的合伙人兼首席布道师顾军先生。军毕业于北大，自那之后就先后任职于工商银行、IBM、摩根士丹利、华为等等大厂。在加入 Zilis 之后呢，他的工作重心就在开源社区的构建和推广方面。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君来分享他个人对于开源的一些解读，以及对未来开源技术的期望。那首先请君来简单自我介绍一下，也顺带介绍一下 Zilis 这家公司吧。
大家好，我是顾军啊，现在工作在 Zilis， 作为 Zilis 的一个开源技术的布道师。那我们公司 Zilis 呢，是从事开源基础软件研发的一个公司。那主要是我们做的是一个为 AI 应用服务的一个数据服务型的组件，那主要目的是帮助开发者能够简化 AI 的开发流程以及降低 AI 的运行成本。那这样的话呢，企业就更容易的去能够进行一些 AI 技术的吸收，然后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一些事情。
那能给我们分享几个有趣的应用案例吗？
其实简单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这个一个数据基础组件的话，它是去服务于一些深度学习的场景，比如说像 WPS 在微信上有一个智能写作的小助手这样的程序，那它其实背后是结合了自然语言的模型以及我们的这个 Mewis 的这个开源项目，去实现了这样的一个智能写作的一个功能。然后呢，比如说在这种北京马拉松这样的大型的赛事上面，它有很多的摄影师会去捕捉选手的这些影像资料。那作为一个参赛者，你怎么快速地找到自己的照片呢？那有一家叫做爱云动的公司，它也是利用这种深度学习的机器视觉的模型以及结合 Mewis， 那么他给用户做了一个 APP， 你登录到 APP 里面捕捉到自己的人脸，那你就可以快速地搜索到自己在这个赛事中所有相关的照片。那以及在小米的这个手机浏览器上，你点开之后它会有一些新闻推荐的功能，那新闻推荐的这部分其实也是结合了自然语言的模型以及 Mewis 这个数据服务组件来实现的，诸如此类还有很多。因为现在我们是有400家左右的企业在使用 Mewis 去构建他们的这些 AI 的这些程序。
那您是怎么去看待开源对于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性呢？
其实开源的技术对于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国首先有一个比较大的 IT 的市场，然后呢也有很多的开发者人群，开源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有很多潜在的机会的。那开源我觉得也是一个协调这些技术供应商和开发者以及用户之间利益的一种更好的一种更健康的一种方法。因为传统来讲说，对一个技术的提供者来说，他肯定是希望自己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技术，然后只有他能做别人做不了的东西去提供给他的用户，这样他能够有更多的竞争的优势。 但是如果考虑它的用户以及这个技术相关的一些基于这个技术的开发者和工程师、系统工程师来讲的话，那其实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虽然供应商是占了优势的地位，但是对于用户和开发者以及系统工程师这样的角色来说，其实他们的利益并不是最大化的。因为当你这一个技术，因为它是完全由一家公司来拥有，那么它的市场的策略也好，它未来的发展方向也好，都是会极大的受到这家公司的主导。那么如果这家公司出了问题，那么这项技术也很可能会走向衰落，那么它的用户，现有的用户就要去花很高昂的代价去寻找替代的方案，以及现有的这个技术生态当中的这种开发人员也好啊，系统工程师也好，那他们的原来的工作的这些积累也都会受到伤害。那么开源的模式下呢，因为每个项目每一个技术都会非常的开放，那么大家都可以参与在里面，都可以去影响它未来的走向，以及一个参与在这种开源社区当中的一个工程师或者技术人员来讲的话，他其实也是可以去关注，持续关注相同领域当中其他的开源项目，然后看说是不是他如果对其他项目感兴趣的话，他也可以快速的切换过去。所以开源对大家来说是一个更好的一种参与的方式。
这个解读确实相当到位了。那您又是怎么去看待中国的开源给全球社区带来怎样子一些价值呢？
首先，中国有特别多的科技类的公司，然后中国有非常大的开发者的数量。那其实一方面是有很多用户，一方面是有很多开源项目潜在的参与者，所以任何一个想要成功的或者说扩大一个国际影响力的开源项目的话，都不应该忽视中国的开源的市场或者参与的人群。因为当你有更多的用户呢，他们会给你带来更多的一些想法和一些需求，那他会帮助你把你的项目变得更完善。然后有更多的这些开发者在那边呢，你是潜在来说你是可以鼓励他们加入到你的开源社区当中，为这个社区一起去做出贡献，可以是代码的贡献，也可以是去做一些技术分享的贡献。那有更多的人加入到社区中来，那么社区的影响力也会变得更大。所以其实在这一方面的话，我觉得中国会是中国的用户也好，开发者也好，都是能够在开源社区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角色的力量。
对于其他也想在开源方面有所创业的小伙伴，你会怎么去建议他们吸引投资呢？
开源的商业化的一些方法的话，现在大家其实也探索了一些典型的商业化的方法，比如说卖一些软件订阅的，有卖服务订阅的，也有做 SaaS 型的这种服务的云服务的。那么当你要去找你的投资者的时候，你肯定先要把自己的未来的这个路径先能够理清楚。那么你究竟是去做软件订阅，还是做服务订阅，还是做 SaaS 的云服务？因为愿意去买软件订阅的用户的画像，它和愿意去买 SaaS 型服务的这种用户，它是不一样的。所以你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把自己未来有可能的路径理清楚，然后呢，去和你的潜在的投资人进行分享。因为在做这个开源相关的，就是开源软件相关的公司的时候，就是不单单是我的这个软件项目是比较开放的一种模式，同时整个公司运作的一些路径也好，一些想法也好，也都要变得非常的开放。因为就像我们在做这个开源的一些宣讲和布道的时候，其实不单单是聚焦在仅仅只是 Muvus 这个项目上面，我们也会去和用户和一些听众去分享个人的一些对于这个行业的经验，以及个人对这个相关领域当中发展的一些见解。那这些东西其实都要变得更加的开放。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要把你的一些关于商业化的想法去和你的潜在的投资人进行沟通。因为其实投资人也有很多很多机构，很多不同的偏好。那么其实你只要能把自己的事情说清楚，然后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路径的话，你总是可以找到认同这个方向的投资人。
蛮认同您这个看法的，确实要先把自己的路径要先摸清楚，才能够更好的找到资本的支持。从您的角度来看，您对未来开源技术的一个发展有怎样子的一个期待呢？
自由软件时代已经40多年了，然后从开源这个概念从98年开始到现在已经22年了，尤其是在最近的10年云计算兴起的过程当中，其实开源极大的程度的改变了整个 IT 的行业。因为像云计算本身提供的一些价值的话，高可用啊、弹性啊、 这种灾备呀、啊、这种跨区域的灾备啊，其实这些点并不新奇，因为在过去的以前的时代，像 IBM 也好 Oracle 也好，他们都可以为自己的那些最富有的用户，比如说那些银行金融行业的用户去提供这些能力，但那些能力都非常的昂贵，对于一般的中小企业来说都很难去负担。但是随着这种云计算的兴起，其实这些功能能够变得更容易的被中小企业也能够享受到，大家也可以去构建拥有这些特性的一些系统应用系统。那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说云计算以及包括之前的那些互联网公司的崛起的过程当中，他们大量使用了开源的软件去降低了整个软件的成本，因为开源软件它的受众会更多，那么也就是说你的能够从事这些开源软件相关的这些系统工程的人或者说开发的人也会更多，那么整个的这个工作市场人员的成本也会更透明，它不会像原来的那些私有软件可能在一些特别细分的市场它的人员特别的稀少，它从人的成本上也很难支撑大家的这种蓬勃的发展。所以我觉得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开源是极大的改变了整个的 IT 的生态，让更多的企业通过云计算的方式能够拥有那些原来只有金融行业政府行业的这种用户才能够花很多钱才能够拥有的那些能力的这种机会。
如果我们再回到 Zilis 本身的话，您觉得 Zilis 有怎样子一些优势和特点让它能够在整个生态中立足呢？
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一直是专注于数据科学领域的一家基础软件的创业的公司，那对我们来说我们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于说，一个是我们对于数据科学相关的领域有了比较多的积累，然后我们做的这个项目也是针对于 AI 去大规模铺开普及的这个过程当中扮演重要的一个角色的一个支撑型软件，一个数据服务型的软件，一个或者用更加技术一点的名词叫做一个向量搜索引擎或者非结构化数据处理的方法，一般人会更难理解，但所以我现在会讲它是一个为 AI 去做数据服务的一个基础的组件。那因为这个定位首先它比较精准，也是现在大家比较需要的一个东西，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是通过开源的方式在运作这个项目，所以让很多的用户也好受众也好想要参与进来的开发者也好，他们能够在非常早期就能够加入到这个项目当中来，能够实际的分享到这个项目带来的技术的一些红利，可以快速的基于我们的这个 Milvus 去构建他们的 AI 的一些应用和一些技术，同时其实也是他们的参与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灵感，让我们更加深刻的去理解了 AI 转型下的用户的需求以及他们的一些关注点，所以这些反馈带到这个项目里面来也进一步增强了这个项目的一些竞争力和吸引力，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正向的循环。所以简单来说就是首先一个明确的精准的定位，然后第二个就是一种开源的协作的模式去加速了整个项目的一个发展的进程。
现在大家对于 AI 确实有不同的看法，就 AI 技术来讲的话，您会怎么去看待它未来的一个发展呢？
首先我觉得整体上而言，大家其实并不用对 AI 技术太过的恐惧或者妖魔化，担心 AI 会不会把人都替换掉，让人都没有了工作。因为在实际的场景下面，我们发现其实 AI 最大的一个作用是，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提升生产力的一个工具，它是用来去放大人的能力的一个工具，它并不是要替代这个人，而是要增强这个人的能力，使得一个小型的团队、小型的公司也能够利用 AI 的技术加持之后，可以去服务更多的它的客户，它相当是一个放大器一样，就好像没有 AI 医生也可以看 X 光片，但是有了 AI 之后，医生看 X 光片的这个诊断的这个效率会大大的提升，所以更多的时候它扮演的是这样的一种生产力提升、效率提升的一种角色。
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话开源访谈节目，欢迎关注留言并分享给身边的小伙伴哦，添加小助手微信 OpenTacker007 即刻加入听友群，快来遇见更多同道中人。
疫情对大家都很艰难，那您对新的一年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期待呢？
希望疫情能够过去，因为我们 Zealous 完成了 B 轮融资以后，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或者一个任务就是我们要去扩大整个公司和项目的国际的一个技术影响力或者说一个品牌力，所以我们已经开始在组建我们在美国的团队，也在不断的扩大它的这个规模。当然我们是希望说疫情过去之后，我们能够在那边 set up 一个，或者说有一个正式的说我们在那里有了一个办公室，这样的话也算是一个大家的一个不一样的里程碑，因为在今年疫情的情况下，很多东西都只能变得比较简单。
作为合伙人，您希望具备哪些特质的小伙伴加入到 Zealous 呢？
首先是能够认同这样一种开源开放的理念的伙伴，因为虽然开源这个事情已经发展了这么多年，但其实并就是理解它或者说知道它的运作模式的人可能还不是那么的多，所以如果要加入到这样的团队的话，我首先希望说大家对这个理念是认同的，然后对这种开放型的合作的模式是能够去认同或者说能够去适应，甚至是乐于去拥抱这样的一种模式的。因为在一个这种开源型的软件的公司里面，非常典型的就是我们可能是在一个公司会，虽然很小的公司，可能也会分在好多个不同的区域，有不同时区的人一起工作。那么其实对人的开放性和协作能力是有比较高的要求在里面的。
再回到您个人的话，一般晨间您会有哪一些的 routine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唤醒自己的模式，通常来讲我会先是从那个新闻开始，就是会浏览一些自己比较关注的一些感兴趣的领域的一些新闻，通常来说是科技的和一些财经的新闻，然后基本上也就醒得差不多了，然后开始就准备把孩子送上学。那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你要把他叫醒，你自己肯定得更加的清醒。
那白天在公司您一般会做一些什么呢？
一个开源型的公司的话，大家都偏向于一种敏捷的方式嘛，那我们会有一些这种大家会把自己的任务放在一些看板上，这种看板型的工具上，然后有更新的话，有进展的话，都会更新在看板上面。所以我一般来说会去浏览我们的看板上的一些更新，了解大家现在正在做的一些事情，看看有没有一些需要我去帮到大家的地方。
就目前工作来讲，有哪些地方是让您特别骄傲的呢？
我觉得最骄傲的部分就是我现在在做一个开源步道、开源宣传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不单单是在宣传我们项目本身，也是在宣传一个开放的协作的理念，以及分享和大家分享一些我过去的经验，以及对于行业的一些所谓的洞察，或者说一些个人的见解吧。那在这个过程分享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很多东西是能够给大家一些启发和一些帮助的，所以这是让我觉得特别高兴也是特别自豪的一件事情，因为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并不是只是在分享我们的项目、推销我们的项目而已。
像我们开头介绍的，您确实有在不同大厂都有工作过，然后现在是到了创业公司，有没有就是工作上的某一位引领者，你还蛮想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和他之间的故事的？
因为我其实前前后后也换过几家的公司，所做的事情都是顺着自己的那个想法在往前推进，因为在每个公司都会有你的 mentor 去给你一些指导。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每一个公司都会有一些人会帮助我去带我去适应那个环境也好，带我去更好的在那个环境当中展开自己的表现也好。因为我原来是在类似于像 IBM 也好，摩根士丹利也好，华为也好，包括最开始的工行也好，那都是至少是几万人的公司。那么当时也是在想说能不能追寻一个技术上的理想，能够创造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在这样一种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质问的情况下，以及驱动的情况下，然后也是考虑说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创业型的团队，然后一起去做一些新型的东西。所以就是说一个领路人的话，我觉得其实在每个公司当中，每一段经历当中都会有 mentor 去带我一点一点的成长。当然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通常来讲现在年轻人都会换很多份工作， 那对自己的一个鞭策和驱动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那对未来你有哪样子的一些规划或者期望可以和我们会分享一下呢？
我觉得就是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会有那种特别，就是对自己会有那种特别的这种明确的要求，就感觉说每一年都需要有一些进步，每一年都要不一样。然后慢慢随着这个经验的增长以及对于这个更多事情的思考，就会发现说可能对自己的这个规划就不再是以这么明确的清晰的时间点上面去说我一定要在哪一年做到什么什么什么这样一种形式，现在更多的是一种可能对自己的期许和一种愿望吧，可能是对自己没有那么苛刻，但其实也不一样，是另外一种方式。因为比如说现在我也经常会想其实十年我是可能不太敢想到说十年以后究竟能做什么，但我有的时候会想五年之后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我又回到五年前来想，我也很难想到今天我会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因为五年前的我可能在一个公司当中我们会带一些身边的组员，然后为大家做一些分享，但我也不会想到说五年之后我会去一个这么以这么样一种公开的方式去向不定向的目标去做这么多的分享。那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五年也很难想，但其实我对自己还是会有一种期待吧，就五年之后可能还是希望自己在这个数据相关的基础的科技领域能够做更多的事情，能够然后随着自己经验的积累和自己看到的不一样的东西，也希望能够持续的去分享给大家。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现在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跟大家做分享，然后去在一个前沿的领域当中不断的去深入，然后把自己的看到的东西、想到的东西以及憧憬的东西去跟大家做分享，这样一种模式。
平常生活当中您一般会喜欢去做些什么呀？
我觉得现在的兴趣爱好可能是读书会比较多，就看一些书会比较多。当然这个书的话，从这种小说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这种社科类的、历史类的都会有没有很限定，对，甚至网络小说也会有，也会追一些。
提到书的话，那有没有一本书你还蛮推荐的？
我觉得推荐书是一个比较宽泛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很难去根据大家具体的情况去推荐一本书，但我能想到的一个对我来讲挺有启发的就是思考快与慢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其实它是一个行为心理学，就是一个心理学家，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拿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写的一本书。这他在这个领域当中是应该说是行为心理学促生了行为经济学的这样一种发展，反正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东西。它带给我们的一种理念就是一个人的思考方式有系统一有系统二，对不对？一个是本能的直觉的，一个是理性的深思熟虑的。那系统一本能的直觉它非常快，那深思熟虑的非常慢，所以它并没有说这个本能的就不好，然后深思熟虑的就一定好。但是当我们自己去对一件事情做出反应的时候，我认为我们是应该清楚的对自己有一个认识，就是我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它是出于本能的，还是出于我的退一步让我仔细想一想的这样的一种产物。因为这个会对我们后续的一些决定也好和他人的这种交互也好都会产生比较重要的影响。
如果用三个形容词来描述一下你自己的话，你会挑哪三个呢？
我用三个词来形容自己的话，我可能一般人会觉得我想问题想的比较多，然后相对来说为人比较克制然后和别人交流的时候也是比较真诚的，我觉得就是这三个字吧。
好嘞，谢谢君今天的分享，也期待你在开源领域的布道工作能够点燃更多的开发者或者说是非技术的从业人员能够加入到开源运动当中。谢谢大家。
本期的大话开源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本节目欢迎转发给身边的朋友，我们也期待您在节目后的精彩留言，同时也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入群只需添加小助手的微信号 OpenTaker007 备注开源，就能和更多小伙伴切磋武艺了。也欢迎大家关注 OpenTaker 开源星系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解锁更多精彩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